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以下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在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和怜悯，光照我们的悟性，透过今天的话，让我们看到你要如何的带领雅各，你今天也要如何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使说的和听的都能够蒙你的教导，得着你的光照。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上周我们一同思想了雅各在庇努伊勒与神摔跤的事件，那是神带领雅各回到迦南应许地时候的事。而今天我们要看雅各在离开迦南的时候看到天梯异象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在雅各的生命中相差约二十年。伯特利天梯的异象和庇努伊勒与神摔跤的事件，是雅各属灵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庇努伊勒的经历见证了神把雅各的生命带到一个长大成熟的阶段。伯特利天梯异象的经历，是神带领雅各经历他的同在和保守的开始。这不是说雅各在这之前没有神的同在和保守，而是说雅各在天梯异象之后的二十年中，他主观地意识到神的同在和保守，这是他成长的转捩点。因此今天的信息的中心的思想，就是在神的保守和同在中经历神。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中要看到三个原则，神用这三个原则 带领雅各后面的20年，神也用同样的原则今天带领我们每一个神的百姓。雅各的这个故事的描述开始的时候讲到雅各用一块石头做枕头，在结束的时候讲到他用那一块石头做柱子，纪念和回应他看到了神的殿。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本身。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去，第10节，别示巴是迦南地最南边的边界，哈兰是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地方，南北两地大约有800公里，其中要经过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也要经过沙漠地区，这是一段艰苦漫长的路程。他到伯特利的一段开始的路程也有120公里，多是山区道路，要走一个星期的路才能到达。雅各这时候77岁，他不知道要到97岁20年后神才把他带领回到应许地。第11节说，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雅各的心情就像经文所描述的，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他知道自己是神应许的产业的接受承受者，但是他却要离开应许地。他虽然受到父亲以撒的祝福，但却要离开父亲的家，离开唯一爱他母亲利百加。母亲虽然爱他，父亲虽然祝福他，他们却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化解以扫和他之间的冲突。他的哥哥以扫虽然没有得到祝福，却在应许地上成家立业。雅各对神的认识就像太阳落了一样，是黑暗的，他看不到神的祝福。当神的应许和实际的遭遇相反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就变得黑暗了。这样的神我为什么还要信他？这是人性正常合理的反应。但是雅各似乎没有这样负面的反应，他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他顺服父亲的祝福和母亲的指示，他离开了他被应许承受产业的地方，他走向信心的道路。这边讲到太阳落了，在秘鲁伊勒事件的结尾讲到日头从他那里上升，标示了雅各生命成长的两个关键点。雅各对属灵事物的理解在这个时候还是一件黑暗的事情，他需要领受神的启示，他需要被圣灵的光照，他需要意识到神在他的生活之中确实的带领他。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在这里开始向他显现启示的原因。雅各信心的忍耐是蒙神悦纳的，他没有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反抗，他也可以按照自己应得的产业正面的对抗，但是那样他就会使家庭破裂，教会分裂，他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他在神的恩典之中选择顺服父母的旨意，离开应许之地。当然他不知道 神真正对他的祝福是要使他属灵生命长大成熟，要使他称义信心结出果子，就是义。这是他在庇鲁伊勒的见证。而今天我们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神如何带领雅各的。经文说，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痛的画面，作者巧妙简洁的一笔带过，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雅各不但是孤独一人，他也是一无所有的。他躺在地上，他没有伴侣，他没有遮蔽的地方。这是神带领雅各进入的经历。雅各必须学习到他必须单独的经历主。他在庇鲁伊勒与神摔跤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家人都带过河以后，他主动的单独留下来等候主。而在这里，他是被主带到一个情况和遭遇中，单独的经历神的启示和同在。这是雅各生命过程之中两个不同的对比。神要引导雅各学习操练，把思路从外在的环境和遭遇中提升出来，思想神的话，被神的话光照，使雅各在神的话中经历神的同在。因此，神把雅各带到一个孤独的、陌生的、不如意的遭遇中，为要使他的生命成熟。他回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一个步骤。他独自留在庇鲁伊勒的河边，等候神的显现。因此，不要浪费你生命中的低潮、沮丧和不如意的时刻。你需要安静的把思想从你的遭遇中转向神。你要单独的思想，神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样的情况中？你必须从生命被神更新变化的角度来看你的人生的低潮、沮丧和不如意的时刻。因为你的神正在带领你，和他带领雅各一样，你必须单独的去走你自己称义信心的道路，你必须单独的去经历神的启示和同在。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原则。在十二到十五节中，神做了三件事。他首先主动的在梦中向雅各显现。第二，神用异象向雅各启示。第三，神接着用话语向雅各启示。我们来先看看神主动的显现。神的显现和启示总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神的计划发展中的各个阶段中，他的显现和启示的方式和内容是不同的。当神的启示被记录成文字，并且收集成为一本圣经的时候，神所有要向人启示的真理就完成了。神就不再用之前还没有圣经的时候的方法向人启示。神就不再借着异梦异象直接对人说话的模式来告诉人他的计划。神在圣经成文的启示完成之后， 他就透过他所差遣的仆人传讲和解释圣经中的真理，然后借着内住在圣徒心里面的圣灵去光照神百姓的悟性，使他们认识神的计划，并且顺服神的计划。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中所讲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必去追求异象和神亲自对我们说话，而是要读圣经，听神所差遣的传道者和教师教导解释圣经，在圣灵的光照下明白神的计划，以及他在基督里属天的祝福。这是神今天向我们显现启示的模式。接下来我们来看天梯的意象。天梯的意象第一个告诉我们，这是基督的显现和启示。雅各在这里看到的耶和华，就是在新约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向雅各传达信息。加尔文在这边指出，对于我们而言，是持守这个原则的，神的圣约是建立在基督里的，并且基督是父永恒的形象，父神在基督里向以色列圣洁的先祖彰显他自己。在此意象中，这是一件毫不复杂和模糊不清的事情。这是加尔文解释。因此我们必须要看到基督在旧约向他的百姓执行恩典之约，今天他还在做同样的事，他要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的工作，他要告诉我们他如何和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如何带领雅各，他今天也要同样的带领我们。天梯的意象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与天上的父之间的中保。基督是天梯，天父使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透过基督赐给他的百姓。耶稣在约翰福音1章51节更进一步的解释了雅各的天梯。他在那边对拿大叶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在这个地方讲到另外一个真理，天梯的意象是教会成为神启示的沉船的器皿。教会成为传承神启示的器皿。20世纪荷兰神学家 Herman Riddlebos 李德堡，在他《约翰福音》的注释之中，把雅各的天梯意象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的启示做了一个最佳的解释。他说，雅各作为以色列人的族长和神应许的承受者，所看见和所听见的启示，就是现在门徒作为被耶稣呼召出来作为见证者和将来要来到的教会的建立者所看见和所听见的启示。那这启示就是人子的荣耀。换句话说，雅各在那里的经历，他看见了基督向他显现启示神的计划，他和他从他而出的那个以色列国将成为神启示的传承者。保罗在罗马书 三章二节论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罗马书九章四节说，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以色列人在旧约的一个职分，就是承受和传递神的圣言、神的启示。因此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的教会都具有同样的功能，都是神启示的承受者、传扬者。因此保罗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雅各不但看见了异象，他同时也领受了神的启示。在成文的圣经还没有成型之前，神用异象的时候总是伴随着神的启示的。雅各在这里领受的启示基本上和神向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同样的内容，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花一点时间再弄清楚这个启示的内容。第一个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告诉雅各他是他祖父和父亲的神，就是说雅各现在亲自从神的话中认识到自己与神的圣约的关系。神正式宣告他是圣约的承受者，雅各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他对神的计划和应许的理解上的。我们越清楚认识神的计划和应许，我们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这不是近前主义那种过分强调主观身体上和感觉上的经历，而是对神的话清楚明白的经历，包括了思想和情感上面的经历。这是一种真理与经历并重的关系。十三节后半到十四节说到神的计划包括了土地和后裔。雅各在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应许是具有两个层次的应验。第一个层次是属地的，我们知道神对以色列国土地和后裔的应许在旧约的时期已经完全实现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旧约其他许多的地方都提到后来以色列人的数目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历代志上二十七章二十三节说，以色列人二十岁以下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因耶和华曾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节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后裔的应许早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实现了。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以色列人在征服迦南地之后，十二个支派聚集在一起分地为业。 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三节这样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世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四十五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应许，在旧约时期也已经实现了。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以及所罗门王的建殿，也应验了神对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应许。以色列人之所以失去他们的国家，被神按照摩西之约赶出应许之地，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不顺服神的管教，他们一再与周围的外邦文化结合而犯罪。而神属地的应许在这之前已经完全应验了。我们先今天来看看属天的应许。但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另外一个属天的层次，属于个人救恩层次的应许，就是真信徒信心称义成圣，新生命长大成熟，被建造成为天上圣殿新耶路撒冷，最后在启示录新天新地里永远与神同在的应许。在这个层次里包括了旧约和新约所有真正重生得救像亚伯拉罕雅各一样因信称义的圣徒。新约希伯来书把这些人称为是如同彩云围绕我们的见证人，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这些人是真以色列人，这些人是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后裔，是神国度的百姓。他们的君王是基督，而保罗说，基督是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那一位后裔。因此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神在实现他计划的两个层次。第一，神要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而这个国就是后来从雅各而出的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的十二个支派。第二，神要带领所有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子孙走称义信心的成圣道路，最后进入基督的荣耀里。神不但要保守雅各成为一个大国，并且要带领他使他的新生命长大成熟。神带领雅各生命长大成熟的原则与模式和今天神带领我们的原则和模式是一样的。当然今天我们是从新约的启示来理解神在雅各身上的计划。雅各在那个时候他并不理解到这么清楚，但是神满有恩典和怜悯的按照雅各当时能够理解的带领他在个人救恩上成长。二十年后他在庇鲁伊勒与神摔跤的遭遇之中， 他见证了神在他身上荣耀的工作，他的心意被圣灵更新变化了，并不是说他完全了，而是说他学会了那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十五节讲到神同在的保守，我们现在可以从两个层次的应许来理解这个十五节的经文的意思。这里的应许地不仅是指与以色列国家民族有关的迦南地，更是指与雅各属灵生命长大成熟有关的救恩。牛奶与蜜的迦南地是指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按照保罗的说法，这是一个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心的生命，具有像耶稣一样的生命的特质，顺从圣灵的新生命样式，就是在神的同在中生活的一种实际的经历。我们和雅各一样，都是在神的启示光照之中来经历神。这种同在的经历不是神秘主义所提倡的神的同在的经历，这是在真理的光中被光照，认识神的计划，并且应用在生活中的经历。这是第二个原则。接下来十六到二十二节记录了雅各对神启示的认识、纪念和回应。雅各在圣灵的感动下，他认识到神在启示中向他显现，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的惧怕是所有经历神的圣徒的反应，他认识到神的话中有神的同在，这是他从前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他把领受启示神显现的地方称为是神的殿和天的门，这里是通往天、通往神同在的地方。耶稣就是真正的天梯，他也是真正的神的殿。启示录最后说，我未见城中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今天当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来敬拜神的时候，神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他的救恩计划，并且知道如何顺服圣灵，在生活中神的带领，我们就是在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成为神启示的承受和见证者，这样的教会就是神的殿了。第十八节是新的一天开始了。雅各把他用来作为枕头睡觉的石头，作为神向他显现启示的见证，他往后的一生都要纪念和传讲神的计划，神如何向他显现，如何让向他启示。他用油使那个地方分别为圣，成为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神的地方。他在野地里随手拾过来的一块石头， 这时候被分别出来，成为雅各回应神应许的信心的见证。他相信神会带他回到应许地。雅各孤身一人离开家乡，在外漂流。这时候，成为神的计划和应许的传承者。他在去世之前，他看到十二个支派的子孙围绕在他面前，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他发出的祝福的预言。他把神的计划和救恩做了更丰富的解释，我们看到他最后生命更加的成熟。这是旧约孩童时期的教会，在神的同在和保守之中的发展，神在伯特利显现启示，雅各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这是旧约教会的一个起点。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一同敬拜，我们同样领受神的启示，在真理中被圣灵光照，经历神的同在。我们领受和明白神启示的地方，就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这地方就是我们的教会，因为神在这里向我们显现启示。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雅各回应神同在和保守的应许，要把他带回到应许地。雅各启示要十一奉献，虽然在这个时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交换的观念，神是站在他的旁边帮助他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神，他的信心还掺杂着外在的个人的利益。到了比鲁伊勒与神摔跤的时候，他知道认识到自己的一切都是神的赐予，而且神都参与在中间，神是掌管他生命中的一切的那位神。但是在这个时候，根据他对神的认识，这仍然是可称许的事。他身无一物，他孤苦伶仃，他面临旅途上许多不可预知的生命的危险。在领受神的启示之后，他凭着信心接受了神的恩典，要应许他保守和同在。他的奉献启示见证了他的信心。当雅各对神的启示越来越清楚，他在生活中经历了许多试炼后，他的信心中的掺杂就渐渐被除去了。十一奉献的启示成为雅各对神的应许信心的回应，见证了他与神之间亲密关系的开始。今天我们在教会领受明白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我们在生活中学习操练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也应该对教会的事工所需回应神的恩典，见证我们的信心。对教会的奉献是信心的见证，在神的启示中经历神的同在和属灵生命保守的见证。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告诉我们，神带领我们称义信心道路的三个原则。第一，单独经历神的带领。属灵生命成长的道路是我们心思意念被更新的内在的心理的路程，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个内在的经历 是我们被圣灵在神真理的启示上更新的过程。我们必须在神的启示中被圣灵光照，对神的计划越来越清楚，同时在生活中去经历神的同在和保守。当我们把神的话应用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就必然经历神的同在和保守。这是第二点。第三，我们需要纪念，就是回想神如何带领我们在真理上认识他，在经历中保守我们，并且我们要借着对神的应许，我们需要对神的奉献作为回应和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雅各在伯特利天梯的意象。主，求你让我们知道你如何带领雅各，今天你也要带领我们，使我们得着属天的祝福。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也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也使我们能够像瘸子能够行走一样，哑巴能够唱歌一样，使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上能够见证你的确把荣耀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我们按照你的恩典和怜悯，求你继续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